哟，百货公司周年庆最近又开始了呢，是时候散尽家财买到家徒四壁了。啊，你有打算买什么吗？
买好买满，然后把存款全部花光，然后还要去跟银行贷款，因为我要买一个按摩椅啊。我跟你讲，我已经把百货公司从北到南所有周年庆的时间，所有的好康的什么买千送百、买万送千都调查好了，准备好买到我妈把我一拳打死在墙壁上。
本节目由台北市文化局独家补助。
欢迎来到贱人五四三，终于来到我们最新一季第三季的第一集了。
哇，这个一拳打在墙壁上，这个家暴画面听起来还是蛮精彩哦。没有了啊，我是说想要买几卷 3D 列印的材料起来放了，最好是买多卷还有折扣 ，buy one get three free 之类的。
百货公司没有在卖那个吧？而且你 buy one get three free 是什么意思？抢劫吗？
哦，
我觉得吼，你是要去百货公司买一些生活经验起来放吧。而且吼，可能还要去租这个什么迷你仓库啊啊，迷你可能不够，要租一个大仓库啊，可能还要附带冷冻效果。
哦，原来生活经验是需要冷冻的啊，真的是缺乏生活经验，不知道生活经验是需要被冷冻的。哦，那百货公司有在卖人参吗？你知道的，依照你最近加班的状况而言，可能没有好好在过人参吧。
我有去买人参，帮我身体补一下啦。啊，不是啊，所以呢，我们就要把因为工作而消失的青春换成的这些钱哦，拿去换成物质来纪念我失去的人生啊。
哇，这样再继续讨论下去，我们可能就要开启马克思主义的副本了。
我这集只有看制作案，没有看脚本啊，我还以为我们是要来歌颂资本主义的永恒荣光嘞，啊，怎么突然变成社会主义的对话？
哎，你知道的，人有阴晴圆缺，月有旦夕祸福。你知道天气不会永远是阴天的，还会有雾霾跟下雨哦。怎样？你以为我会讲晴天吗？你讲个拜了。
干嘛呢？啊，你先不要说这些了啦。我们新的一季要有新的气象啊，不要再愁云惨雾了啦。这些充满拜物思想的讨论啊，跟我们全新制作是有关系的吗？难道我们这一季是在说宝岛拜金传说你？
干嘛呢？没有错，新季领衔制作是一连三集，讲述关于我们花钱的这个 moment 的场所跟空间。那本集领衔主演的主角就是。
难道说这是结合时尚与商业脉动，就像蓝绿地委在立法院抬杠一样的一体两面相生相依的那个百货公司吗？
被毁公司。这句话我是故意写的特别难念的啦。
没有，我念得很顺啊。
哦，但虽不中亦不远矣。那我们要开始新一季的第一集节目 Season 3 Episode 1拱廊街与漫游者。
买起来，全部都买爆，买起来，卡拿出来刷，现金卡拿出来借啊，肾拿出来抵押，一张卡不够，健保卡也拿出来刷。是刷什么？那个卖肾的医疗费吗？手术费？
哦，我们是你知道有干爹的好节目，呼吁各位谨慎理财，信用至上，贱人五四三关心你。哎呀，如果我们这个要讲百货公司的族谱故事，得从开天辟地开始讲起，这样一集根本不够用啊。
我们是有准备这么多东西可以讲吗？
哦，
因为东西太多了，那为了避免不必要拉塞啊，我先帮你提个纲，砌个零好了。要讲百货公司哦，必须先讲讲前世的原型——拱廊街阿 K 啊。
噔噔噔噔噔 ，Siri。
讲到这个拱廊街啊，如果大家没什么印象，可以想象一下日剧里面商店街的空间，就在两排房子之间的巷弄啊，架出一个透光圆拱或是尖顶的玻璃棚架，然后啊买菜啊货比三家的空间啊。什么？ 太日常啊。如果想要看一点奢华例子啊，就要有请大家 Google 米兰的 Vittorio Emanuele 拱廊街啊，作为时尚之都的大型商业空间，跳高四层楼高，里面都是卖意大利典雅的奢侈精品。
噔噔噔噔噔，这些街道上方的玻璃棚架，在古时候是用黑色的铸铁框起来的。那日本商店街的话，就是用铝合金挤出的框料啊，搭配透明的玻璃遮盖，让你不管台风、下雨、下雪、下冰雹、下狗、下猫，全天候都可以清爽逛街啊，还不时尚买爆啊！
下雨的时候就等于把你关在里面啊，让你买到想要出来都出不来，
买到天荒地老，
买到天黑，再买到天明啊。
既然讲到这个拱廊街啊，英文就是 RK 或者是法文的 Passage Couvert 的空间形态，就不得不说它的发源地，也就是工业革命之后19世纪的首都巴黎啊。在下有幸在12年的夏天去巴黎考察了一下，那感谢教育部的赞助，着实见证商业空间的现代史啊。
哦，这样有爽，这样有爽吗？啊，你在那边有感动到炸？跪舔200年的铸铁跟马赛克地砖吗？现在舔一舔可能会得 COVID-19 就是了。
哦，你知道那个味道还很不错呢。哇，我是说在整理比较好的拱廊街喝一杯咖啡的味道啦。
太弄了吧，否则怎么哭得说不出话。
哎
哦，商业空间在那个年代啊，
也就是古早韩籍甲个霸年代，
大家开门做生意，开工厂生产产品，求的就是一个货畅其流。结果发现工业产品容易生产过剩哦，啊，租仓库又租不到最大的，哎呀，越摆越多，找不到地方可以卖啊。然后货全部都在公司里面，货出不出去啊，钱又进不来啊，这该怎么办呢？
哎，原来这集又是在讲我们这些资本主义的猪啊！东西找不到实体通路可以卖，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就会上网卖掉啊。但既然19世纪没有网络购物，聪明的建筑师就在这时候闪亮登场了。
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Your time is up, my time is now.You can't see me, my time is now.
Ba ba ba
ba ba ba ba. 建筑师说：“先有光。”于是他们在欧式的帕拉佐大宅，你知道，就是那一栋就占满整个街锅中间还有内院空间那种公寓，打穿内院空间，接上人行道跟巴黎的大道。在自家内院盖出一条覆盖玻璃屋顶的通道。
哦，原来这是先有光的概念啊！那在北纬夏天日光节约的欧洲，就朝五晚九都可以逛街了。
那对应这样的构造形式啊，大家知道工业革命之后，在伦敦有个为万国工业博览会盖的水晶宫吗？
啊，是那栋用铸铁跟玻璃组成的房子吗？
没有错，所以就跟水晶宫一样，拱廊街使用当时生产量最多的新建材，可以展示最新的工业潮流，还可以销库存啊，简直是一石二鸟啊！
哦，难道又是一个炫光淋漓的房子吗？但即便到了21世纪，我们还是觉得信义区的玻璃帷幕办公大楼很帅，当时肯定觉得更帅吧。
嗯，还是只有我们觉得帅啊。
哦，
拜托，你这样子走到哪里都晒到阳光啊，肯定是英俊的代名词啊。
那肯定是潇洒的发言人呢。啊，不过啊，人生时不时就遇到困难跟转折，拱廊街常需要90度转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贯穿古今的商业空间元素就出现了。
两个桶形的拱廊垂直撞在一起，莫非是交叉拱顶吗？
不是呢，要比那个更潮，东西才会好卖，才卖出去啊。是圆顶。
哦吼吼吼，
只不过跟北车前面台湾博物馆的圆顶有一点不一样啊。你知道那个台湾博物馆圆顶是用石材盖出来的，拱廊街圆顶也是用铸铁跟玻璃去做的。
虾米这么潮哦？ 但其实这样的建筑形态呢，也成为之后百货公司的招牌啊。很多后来盖的百货公司啊，包含巴黎的拉法叶呢，都有相同的空间特色
啊。大家如果想要体验这样的空间形态，不用出国，不用出国。你知道现在 COVID-19 大家不适合出国，信义区的某贵妇百货公司也是用同样的概念盖出来的，大宅内院拱廊街与玻璃圆顶，
只不过呢它是改用椭圆顶就是了。
好，那解决完遮风避雨的事情，难道货就卖出去了吗？
事情是有这么简单就好啊，事情要是有这么简单就好了。此时呢，建筑师呢又开了金口
啊，
他说啊我们要有一个干净的地板。于是呢，工匠就把白的、红的、绿的大理石啊，马赛克砖，2000磅的 PC 打底，不再打高一点嘛，没关系，哎，
3000磅吗？
模具做起来，瓷砖隆重改大瑞，瓷砖全部给我贴起来，
贴起来，前方回你要选白色的。哎，这样不管外面马车扬起多少烟尘，土质马路上因为下雨泥泞不堪，连穿着古典蓬蓬裙的女性都可以自由自在的走在干净的地板逛街了。
因为当时啊，巴黎不是每一条马路都有铺石砖啊，所以呢，很多房子呢就是临接着有泥土露出的马路啊，就造成了很多行人的不便啊，就是一直踩在这个泥泞的路上。
我记得当时有读到拱廊街的新产业叫做背人过马路的服务业啊。你知道当你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侍女，想要去拱廊街逛街的时候，可能你从马车下来跟那个拱廊街有一段距离，你就要踩到泥泞不堪的泥土上才能够进到那边，这个时候需求就出现啦，就会有人看上这个商机，把你从马车上背到拱廊街里了。
原来如此啊。那如果摆到现在的话呢，我是听说呢，百货公司如果消费一定的额度的话呢，他们就会把你升级成 VIP。那你呢，就是走在这个百货公司里面啊，你说哎，这个我要一点，哎，那个我要一点，那个我要一件啊，那个我不要，慢慢逛到上面的 VIP 室，你的东西都在里面，帮你摆得好好的。当你要离开的时候呢，你不用担心，他们呢就会把你送到你的车上啊，你就优雅的离开，你的二头肌呢都要全部退化了。
原来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 VIP 跟他的跟班啊，真是不错不错。
没有错，那最后这个漂泊的建筑师呢，在临走之前呢，落下最后一句话：虽然有了干净明亮的逛街环境，还要招商呢，才能把商品卖出去。那个说好的商店呢？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于是啊，拱廊街两旁的商店空间就在大宅内院里面长出来，只是当初最最潮的阿努莫新艺术风格啊，不同于赞颂神啊，他们赞颂就是有机的植物，各种描述卷曲植物的铸铁招牌啊。
哦哟，
描述有机植物的泥塑吧。
哎呀，
商业空间的室内设计隆重给做起来，全部把它做起来，
噔噔噔噔噔。华丽点的消费空间啊，不仅让有钱人们趋之若鹜啊，也让穷苦的大众呢有疯狂赚钱的原动力啊，根本就是货出的去，前进的来，工厂老板发大财啊。
有了资本主义，石油不用挖就赚饱了。这样的空间形态可以说是当代经典 Instant Classic。奢侈品的供需扰动社会的每个阶级，没多久整个巴黎的拱廊街就多盖了几十条啊。
讲到这个阶级啊，让我想到悲惨世界里面的工厂主跟女工之间的关系啊。我们要不要跟干爹说要加薪啊，不然我们就要罢工啊。
先不要先不要，因为资本主义就是让人人有工练，另一种爬社会阶级楼梯的工啊。
只是这个楼梯呢总是有天花板啊。没有啦，对啊，如果各位有机会在 Corona 结束之后呢去巴黎散步啊，很容易在塞纳河的右岸转角遇到拱廊街。
总之呢，拱廊街在当时的巴黎成为整个城市甚至是整个世界的缩影，卖全世界各地的商品，中国的瓷器啊，印度的茶叶啊，丝绸啊，东南亚的香料啊， 然后充斥着各种社会上各个阶级的人跟故事啊，
这个商人啊、客人啊、花花公子点地、侍女啊、乞丐啊、 Sugar Daddy 啊、 Sugar Baby 啊、八大行业啊等等，这些
建筑师啊、建筑师旁边的设计师啊、建筑师旁边的设计师旁边的绘图员啊，就是我了。这根本就是另类的族群大熔炉啊，只不过不是平行的，是垂直的就是了。
讲到这个呢，就不得不提供在拱廊街的场所空间发生的人跟一些有趣的社会现象啊。来，你说说看，你这个研究比较久一点。
哎呀，这样怎么好意思啊？
哎呀，麦啰嗦，不
如你先讲好了。好，社会上有钱的企业家讲求就是创造就业的机会啊，你知道？那我们来讲拱廊街，除了商业行为之外，也有观察这些商业行为每个年代都有的很闲的社会观察家。
你说这个社会观察家，难道就是传说中轰动武林、轰动武林的漫游者弗朗勒的概念吗？
啊！但是我们这集准备的出场曲用完了呢，哦，要不要帮他唱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哦，没有错，漫游者最广泛的概念就是人群中的人呐，啊，然后常常是一个人出现在拱廊街里面闲晃的人呐，啊。所以通常这种人就很有办法观察其他人的行为跟互动。那有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也说，漫游者其实是在人群中被遗弃的人，啊，他们就不像其他人一样这么相信资本主义的道理，然后他们也不像其他人一样这么疯狂的在 shopping 这样子。
啊，就是 window shopping 嘛，有什么好说的。
没错，就是 window shopping。
那我们找到一笔很有意思的资料，哦，其实漫游者作为社会观察家，他们会想在拱廊街里面遛乌龟。为什么遛乌龟，不是遛狗，不是遛猫，不是遛鸵鸟呢？因为呢，他们想要用乌龟的速度呢，决定他们出场闲暇的态度。
根本是超chill的，原来态度可以决定高度啊！他们高度就是乌龟的高度。然后出自于一些特别的原因，漫游者也不见得特别为灯黄酒绿的商品疯狂，
因为没有钱。
有一点，哎，有可能啊，有可能是太相信马克思的思考了。就有点像是我不屑买百货公司二楼名牌精品，然后就假装在抓宝可梦杰尼龟一样在那边闲晃，然后看那些有钱的贵妇在 shopping 一样的状态。
我觉得你应该是买不起一卡20万的包包吧。好啦，透过这种超脱拜金的精神，我们可以看到人群中除了漫游者之外的人对商品展现的痴狂啊。
比方说当时拱廊街不像我们现在百货公司有电影院，就大家逛完街还可以去看个电影，满足一下下班的时候需要娱乐的那种感受。尤其是当时大家不知道世界发生什么事情啊，没有网际网络，然后他们就发明了一种新的娱乐方式，叫做全景化 （panorama）。
这个全景化呢，就是在两个圆筒形的房子里面呢，画满世界各地的城市全景图。啊，比方说罗马，然后
北京啊，
西班牙，北京，对啊，或者是印度啊，
台北啊，
然后呢，福尔摩沙啊，然后就收这个观众入场费，这样子赚点钱，
这样子满足大众在购物之外对世界另外角落的想象。就是我们在看电影一样啊，想象一些我们平常时候做不到的事情啊。
然后在同一个拱廊街的另外一个角落呢，就会有着高级的八大行业的女招待员啊，他们也无时无刻在挑逗人类对性的渴望。
这个故事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佐拉的小说 Emily Zola 的小说娜娜，他就是透过人类对物质与性的渴望，慢慢从街市的乞丐变成一个名交际花。你知道了，这商品的眷恋啊，有时候也可以升华成对任何事情的需求啊。
这个是不是就是证明了资本主义是非常有用的概念啊？
也是啦，但是常常可能会被反噬啊。以当代的例子而言，在下曾经在林森北路附近的高级酒店下面协助以前的公司做精品橱窗的装潢，那我就不得不想到这一连串的商业模型里面会发生的故事啊， Sugar Daddy 跟漂亮的年轻女性之间的温柔乡故事，以及跟高级商品之间的联系啊。 然后这边就留给各位自己去想象，我们节目不适合讲太多这样的内容。本集最后的问与答，大姐，以你21世纪对资本主义的认知，如果你出现在19世纪的拱廊街里，你想要当漫游者或是什么都买起来对什么东西都有欲望的民众呢？同时间你又是一个被剥削到一个不行的工人
啊。我是工人？不，我这个是绝对要另辟蹊径的。我当然是想要当里面在卖东西的人啊。
那也可能是被请来卖东西的
啊。我当然要当 owner 啊，对不对？在里面摆我想要卖的东西啊，在19世纪卖一点21世纪的小确幸好了啊，比如说我想要开花店啊。
哦，我想要 卖是什么花？交际花。
哦，哎呀，不然我是卖咖啡店。
OK， 那你自己会觉得你是在里面资本主义的循环里面是哪一个角色？
但是买好买爆啊。
OK， 你会是食物链上端的剥削者？你想要当这样的人吗
？Yeah，
那你就失去了漫游者资格了。
没关系，没关系，人生有取有得。
好了，那最后这集的制作也是源自于东海建筑已故老师陈忠贤陈老师当时的启发。虽然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办法讲到最细这样子。
然后希望大家都有趁着中秋连假好好休息一下。2020啊，现在是第三节结束啊，但是呢，球赛都是第四节才开始的。比如说，
嘣嘣嘣嘣嘣，
九局下半三人出局之后才开始吧，我想。
哎，第四节明明就篮球概念、okay、
啊，不好意思。
好啦，我是随时准备要上场啊。那还是感谢各位跟我们一起花时间关心建筑啊，参考资料都可以在描述档里面找到连结哦。
不好意思，我是随时都准备要下场啦。那我们美术总监呢，会把本周相关的内容呢，都做成前导预告放在脸书粉丝页。如果想要更清楚我们在讲什么的，可以去逛逛呗。
如果有什么意见，或者真的很喜欢我们的，欢迎各位到脸书粉丝页以及 Instagram 或者是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们，我们都会想办法尽快回复。我是老人，
我是大姐，我们2周后空中再会，拜拜，
拜拜。